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15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我们还将为您带来朝鲜太阳日阅兵的最新消息，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美国展示了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威胁，以及中国增强了针对朝鲜的经济限制之后，朝鲜星期六并没有进行核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六这一天举行了庆祝太阳节的阅兵式，这一节日是为了纪念已故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星期六，北韩在阅兵式中向全世界展示了他的军事装备。北韩阅兵是为了庆祝太阳节，这一天是北韩奠基者金日成诞辰105周年的纪念日。金日成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祖父。在星期六的阅兵式中，士兵和鼓乐队迈着正步通过广场，金正恩检阅了坦克、多管火箭发射器以及其他武器。武器专家们说，北韩展示的一些导弹是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包括一种可以从潜艇上发射的固体燃料导弹，这种导弹比较难于防范。专家们说，同时展示的还有一种可以打到关岛美军基地的中程导弹，还有一种可以从陆上流动发射的新型固体燃料的中程导弹，这种导弹在发射前也比较难于发现。北韩号称已经发展了一种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但是官员们说北韩目前还不具备这种能力。朝鲜星期六纪念金日成诞辰105周年，但只是举行了庆祝太阳节的阅兵式，而没有像外界猜测的那样进行第六次核试验。详情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布莱恩的报道。
North Korea did not follow through on an expected nuclear.
朝鲜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在今天进行核试验，而是在阅兵式上展示了在过去一年里测试过的导弹。今天是朝鲜很重要的一天，叫做太阳节，是为了庆祝朝鲜的建国领袖金日成诞辰的节日。通常在这一天，朝鲜领导人会举行阅兵式，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庆祝金日成的诞辰。外界预期这一天会有核试验，是因为朝鲜的核试验场在最近频繁活动，预示会有新的核试验临近。然而这一切都未发生，原因尚不明了，我们也还不知道朝鲜的核试验活动会暂停多久。美国已经向朝鲜施加军事压力，中国也向朝鲜施加经济压力。美国已经向这一地区调派航母战斗群，华盛顿也做出语气强硬的说明，说必要时候会采取军事行动来阻止朝鲜获取能够远程攻击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中国一直以来主张各方放缓语气，通过开展对话来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同时，中国貌似在川普政府的施压下更积极地牵制他的盟国朝鲜。为响应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过去这个星期，中国退运从朝鲜进口的煤炭。就在周五，中国还取消了飞往平壤的航班。再强调一次，我们并不清楚平壤这次会暂停多久。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明天会抵达韩国首尔，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但是目前为止，朝鲜至少在今天会暂停它的核试验。美国之音布莱恩，首尔报道。
阿富汗官员说，美军在星期四投下一枚巨大炸弹之后，被炸死的武装分子人数增长了近三倍。这些官员们说，至少有92名武装分子被炸死，而不是星期五报道的36人。目前这一地区仍然在被清理，所以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目前还没有阿富汗平民和军人被炸死的消息。美国上个星期向叙利亚沙伊特拉空军基地发射了59枚战斧导弹，作为对几天前叙利亚发生的一次化武攻击的报复。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三国的外交部长周五在莫斯科开会，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再次对叙利亚发动袭击，并呼吁国际调查组对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事件进行调查。俄罗斯和伊朗是阿萨德政府的坚定盟友，并且在叙利亚6年内战之中支持阿萨德。俄罗斯的说法是，平民伤亡是由叙利亚军机击中了抵抗力量的化学武器库而造成的。拉夫罗夫说，美军对叙利亚实施导弹袭击是华盛顿谋求更换政权的借口。 4月15日，一个多月前去世的胡耀邦夫人李昭的骨灰由其子女护送前往位于江西共青城的胡耀邦陵园，与胡耀邦骨灰合葬一处。当天是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逝世28周年。19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期间，使得数千万地富反坏右、阶级异己分子以及文革期间被打倒的老干部赵茂儿恢复名誉，其亲属子女得到了社会的平等对待。胡耀邦由于实行三不原则，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等相对政治宽松和言论自由政策而被整肃，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的不满。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突发心脏病逝世，北京及中国其他地方高校学生自发走上了街头悼念，后来发展成为学生和市民要民主反贪腐的大规模运动。当时北京的主政者把八九民运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并且动用了军队进行镇压，杀害了数百甚至可能更多的学生和市民。一年后，官方改口，把六四事件称为政治风波。那么朝鲜今天是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式，庆祝前领导人金日成诞辰的太阳节。日本等周边国家十分关切朝鲜正在准备的第六次核试验，与这个月的朝鲜的连串节日有关。那么日本方面有哪些戒备？日本又对下周到访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寄予什么期待和关注？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的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
鲍荣你好。
戈兰，日本最近显得非常忧虑朝鲜可能实施第六次核试验，那么请你说说这个日本今天对朝鲜的大阅兵有哪些反应呢？日本又有哪些具体防范朝鲜的举动？
好的，今天日本的所有的传媒舆论都指出，朝鲜今天的这个庆祝活动和大阅兵非常鲜明的是针对美国，包括了这个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崔海龙的这个演讲发言针对美国以外，今天展示的武器不像以往的展示的武器，有很多针对是对韩国和日本的这个短程的弹道导弹，而今天主要都是针对美国，比如说关岛和夏威夷，还有美国甚至美国本土的都有可能是这种洲际导弹都已经展示出来。所以呢，日本的这个传媒舆论都认为是这个样子。虽然今天朝鲜没有实施预定的这个核试验，但是日本的传媒舆论不认为这个事情就已经结束了，或者是无限期压后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日本的外相呢岸田文雄今天也说了，就是说从无论是质还是量的方面，朝鲜呢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军备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呢一定要就是万无一失的防备，做出一些防备和一些分析。但是呢，具体怎么样的防备呢？他只是承认，就是现在日本在谋求，就是在设想，就是疏导这个日本驻韩国的侨民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他就是说他承认这一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他就是说日本还需要有很多的做出很多的准备，可是他没有具体的说。那么日本最近就针对这个朝鲜现在局势的紧张的情况日本政府呢就是在本周外务省本周已经就是奉劝日本的国民呢不要暂时不要到韩国去旅游所以现在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撤侨的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现在所知道的就是日本的政府呢就是自卫队呢可能会参和美国的这个核航母卡尔文森号呢举行联合军演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日本的美军基地包括了冲绳的加守纳基地和长崎的佐世保基地都有和当地实施一些训练，防止这个朝鲜导弹的攻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今年最近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以往朝鲜有一些风吹草动的时候呢，日本防卫省就宣布说我们有很多迎击导弹系统已经出动什么的。但这一次呢防卫省和自卫队呢都没有具体的透露详情，但是当然是在做很多的准备，可是没有透露，反而是 首相安倍晋三也好，防卫省也好，自卫队也好，都在一直在说日本的装备很可能不足以应付朝鲜的攻击。鲍荣，
那么美国副总统彭斯也是即将启程访问日本、韩国等亚太国家。彭斯这次访日是否也会讨论到朝鲜问题？而且预定访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日本外务省呢，4月7号有宣布这个彭斯访日的行程的时候说，彭斯和夫人呢，18号和19号两天访问日本。那么主要的目的呢，是和日本的副首相麻生太郎，进行这个日美经济对话。这个对话呢，是在2月份，安倍访问美国的时候就已经和美国总统川普敲定了，经贸方面的这个。贸易的问经贸方面的日美问题呢，交由这个副首相和副总统去协商。那么日本认为说，彭斯呢在这个经济方面呢，可能相对来讲比川普比较显得温和一点，而且比较了解日本的情况，所以日本期待彭斯。但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外务省也说了，日本很期待就是在通过彭斯的访问能够。让日美之间的经济和安全方面都能够加深关系。那么一些日本的传媒报道说，这个彭斯访日的期间呢，还会去访问这个美国的驻日本的军事基地，还有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安全方面的活动。那么因为本来的日本的传媒舆论也都很关注这个日美经济对话的问题。但现在因为朝鲜的局势，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因为趋于紧张，所以传媒也都很关注彭斯包括明天到访韩国，以及接下来到日本以后，将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美国方面在这个东亚的一些安全措施的这个举措。鲍荣。
好的，谢谢记者戈兰从日本发回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稍后是本周的美国万花筒栏目，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微微卫视。
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该要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
川普是否会放弃美国优先的竞选承诺？外交政策让人捉摸不定。纽约州独树一帜，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可以免费上大学。美国煤炭行业复燃，清洁煤能否解决污染问题？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最近两个星期来，美国总统川普下令要惩罚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反政府控制区。又派遣航母战斗群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威胁，这些举动让很多人在问，川普是不是正在偏离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转向更为主流的立场。
就在一个星期前，美国总统川普还在发出他在竞选期间说了无数遍的诺言。
我不是，也不想是世界总统，我是美国总统。从现在开始将是美国优先。
可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问题受到了挑战。在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涉嫌动用化学武器，川普为此发动了空袭，把美国进一步拖入一场历时6年的血腥内战。在亚洲，美国海军卡尔文森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向金正恩专制政权发出强有力的讯息。而白宫内部也出现了人事变动， 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川普首席顾问史蒂夫·班农失去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席位。外交政策圈普遍赞扬了这些举动，一些人不由在想，川普是不是正在转向更为主流的干预主义式的外交政策。不过曾在川普过渡团队效力的吉姆·卡拉法诺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我认为这本身并不是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总统显示的是当美国利益受到挤压时他愿意干涉。
卡拉法诺通过 Skype 说，这跟奥巴马总统形成对照，奥巴马有时不那么愿意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而小布什则被指责过多干预。川普政府官员则说，空袭叙利亚并不代表回归改变政权的政策。前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克劳利通过 Skype 说，这样做是明智的。
President Trump was elected, you know, to fix problems in America.
因为选川普当总统是为了解决美国的问题，不是解决叙利亚的问题。因此，白宫显然是发出信号说，虽然总统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但是他会继续对让美国深深卷入一场没有军事解决方案的内战保持怀疑态度。
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说，上星期的举动被媒体夸大了，而有关白宫人事变动的报道也是不准确的。
切萨皮克湾盛产著名的蓝蟹和鲜美的牡蛎，川普总统建议要取消联邦政府对切萨皮克湾保护计划的资助。这个环保项目实施34年来，让切萨皮克湾摆脱了近乎灾难的状态，振兴了水产养殖和捕捞产业。可是川普说，监管的法规破坏了就业。川普的决定遭到了当地很多渔民的反对。我们的记者走访了维吉尼亚州的一些牡蛎产销公司。
We're going to Gulf One.
太阳刚落山，拉帕哈诺科牡蛎公司的员工出海去拉回当天的第一批牡蛎笼子。
The Norris Bridge.
伊恩·里德凭着眼力和记忆，驾船沿着拉帕哈诺科河进入切萨皮克湾。员工从水底拉出9个笼子，里面的牡蛎足够满足全美各地餐馆的订单了。
This looks like a bit more than seven.
牡蛎的生长依靠过滤吸收水中漂浮的营养物质。15年前，切萨皮克湾及其支流受到污染，牡蛎几乎灭绝。但是在切萨皮克湾计划的推动下，由美国联邦环保署提供部分资助清理海湾，牡蛎的数量已经大幅回升。所以，当以养殖牡蛎为生的伊安·里德等人听说川普打算取消这个7300万美元的计划时，感到震惊。
We needed to keep money.
我们需要继续资助这个计划，否则又会有很多的垃圾造成污染，情况会很糟糕。我想我们迟早会看到这个结果。
为了兑现其竞选承诺，川普已经开始减少有关保证清洁水的条例，并下令削减环保署的预算。
环保署将裁减几十万个工作岗位。
川普政府削减环保署的预算，包括取消切萨皮克湾计划这样的项目。川普政府建议将这些计划交给州和地方政府管理，认为联邦政府不应该为区域性的治理提供资金。环保人士驳斥川普的说法。金·科布尔是切萨皮克湾基金会的副总裁。
我们发现清洁水将为美国经济增加220亿美元的收入，这是保守的估计。所以我们认为，毫无疑问，清洁水与就业有直接关系。
拉帕哈诺科牡蛎公司在切萨皮克湾有3个养殖场，雇佣了30多人。维吉尼亚州仅在2015年一年就售出了价值1600万美元的牡蛎。人们担心，如果环保署不再参与，就没有机构来监测和制定清洁水质的标准。帕特里克·奥利弗是拉帕哈诺科牡蛎公司的养殖场经理。
要有一个团队共同努力，确定需要进行哪些变革，以及要制定出哪些方针政策。
美国17名国会议员已经联名写信给川普总统，敦促他恢复对切萨皮克湾计划的政府资助。海湾地区喜欢吃牡蛎的人们还抱有希望，认为总统有可能重新考虑他的决定。
美国纽约州议会最近批准了一项议案， 纽约城市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将免去中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学费。这个精进奖学金计划已经成为2018年纽约州预算的一部分。
去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一个全国热议话题，如今在纽约州成为现实。针对全美各地州立大学免收学费的呼唤，纽约州以年价值1亿5000万美元的大学学费项目精进奖学金做出了回应。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宣布的这个项目，为家庭年收入在一定水准以下的家庭的学生提供这项奖学金。从2017年秋季开始，纽约州家庭收入不到10万美元的学生可以享受免学费待遇。2018年年家庭收入的标准将提高到11万美元，2019年再提高到12.5万美元。根据这个计划，符合条件的学生需要每年选修30个学分，并在毕业后根据免费学习的长短在本州居住和工作一段时间。纽约州的本科生拉菲尔蒂和尼克·科尔赞扬这个计划，认为这个计划应该成为全美各地的模式。
学费高得令人难以理解，不应该让我们费力地支付巨额学费，一辈子都要辛苦地偿还贷款。
我的一些朋友住在英国、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因为当地的教育费用低得多。人们缴税虽然多，但是如果他们想要上学读书，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而在美国，学校几乎是以盈利为主要模式。
但是对于收入比较高的家庭，比如对即将上大学的扎伊娜和她的母亲法丽娜来说，这个计划的覆盖面还不够广泛。
这让我处境困难，我希望能去那些免费的学校，但是我从这些学校获得的助学金不足以支付所有的费用。
我希望至少在将来他们会放低门槛，把收入线提高一些，让我们也有资格享受免费待遇。我们支付大学的4年学费会欠债20多万美元。
与此同时，有些批评人士认为纽约州的想法是不可持续的，会造成预算赤字。美国联邦教育部部长贝斯·德沃斯也抱怀疑态度，他在国会听证会上曾表示，生活中没有什么是真正白给的。根据纽约州的免学费计划，符合条件的学生每年可以免交约7700美元的州内学费，但他们仍然需要支付住宿费和书本费等其他费用。毕业后，他们也必须在本州生活和工作几年，年限与他们获得免学费的年限相同。
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将申请联合主办国际足联2026年世界杯，这是每4年一次的国际足球大赛。美国上一次主办世界杯是在1994年，墨西哥是在1986年，而加拿大还从来没有主办过男子世界杯。三国联合主办世界杯的事情还没有过先例。
在获得川普总统支持后，美国星期一发起了申办活动。
We have the full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n this project.
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总统全面支持并鼓励我们联合申办。他特别高兴联合申办国包括墨西哥。就在过去几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进一步的鼓励。
古拉提说，三国预计联合申办会更为有利，而且这也是一项务实的决定。
We clearly between the three countries have
很清楚的是，三国有40到50座符合国际足联质量和标准的体育场，还有城市旅店和机场等等。
加拿大足联主席维克多·蒙塔里安尼说，这项计划经过了多年的幕后努力。
我认为这也见证了足球是如何改变我们这个地区的。
墨西哥足联主席德西奥德·马里亚说，如果三国联合申办成功，这将写下历史。
我认为这将创造美好的历史。
布拉提说，在80场世界杯赛事中，有60场将在美国举办，加拿大和墨西哥各举办10场，国际足联成员将在2020年才会投票决定由谁来主办2026年世界杯。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美国煤炭行业复燃，清洁煤能否解决污染问题？还有一把失窃几十年的珍贵小提琴重返音乐舞台，请继续收看《美国万花筒》。从199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在稳步地用天然气和再生能源来取代煤炭。可是最近，川普总统废除了对煤炭工业的限制，煤炭又复燃起来。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煤炭是空气污染和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可是白宫人士说我们可以使用清洁煤炭。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什么是清洁煤炭。
在美国南方的密西西比州，当地的能源公司正在新建一座清洁煤炭发电厂。这座580兆瓦的发电厂采用消除极热二氧化碳技术。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前主席鲍勃沃森通过 Skype 说
：“The other term for it is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另一个术语是碳捕获和储存技术。我们燃烧煤炭来发电，可是我们把二氧化碳提取并储存在一个贫油井里。”或者平化气井和盐水层里。
除了锅炉、涡轮机和发电机之外，清洁煤炭发电厂还需要一个单独设施来去除二氧化碳，并且把它泵到地下。问题来了，在哪里建造这个设施？是在需要能源的城市附近，在煤矿附近，还是在地下储存处？
你可以把它建在城市附近，然后把二氧化碳液体运走。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建在贫化气井和贫化油井附近，那样你显然需要建立输电设施。
肯佩尔郡能源设施从2010年开始施工，耗资70亿美元，预定今年年底开始发电。这个设施将捕获发电过程中产生的至少65%的二氧化碳。
So, you know, as you build more of these, as you engineer more of these,
你建造类似发电厂越多，使用这种技术越广泛，成本就会降低。建造的速度就会加快。我们现在只看到这类技术刚刚投入使用阶段。
这种新技术可以让煤炭变得比较清洁，不过现在不仅太昂贵，而且仍然比天然气、太阳能和风能的污染大。批评人士指出，肯佩尔郡项目是在美国以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年代开始建造的，而仅仅7年后，美国就已经越来越依赖于天然气和再生能源了。不管清洁与否，只要其他技术不断扩大市场，很难想象煤炭会东山再起。
我们都知道盐来自大海，今天我们就要去看一片3亿多年前的大海。不过这片大海现在已经成了神奇的地下盐矿。
我们真的是站在古代的咸海中，大约在3亿5000万到4亿年前，整个东北部都是海。
乔·小布奇是美国矿盐公司的环保经理，电梯把矿工们载到400米深的地下，他们用强力水压设备和电锯从盐墙上把盐锯下来碾碎。在冬天，融化路上和人行道上的积雪需要大量的盐。虽然化学工业是最大的用盐大户，不过从食盐到畜牧，成千上万的行业都少不了盐。而产盐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地下生活方式。纽约的这座盐矿每天要运出2万吨盐。
在地下，我们还有一套维修设施和办公室，有自己的提升机，完全是一座小城市。
全球的产盐工业每年增长2%，价格也以同样的速度增长。中国和印度的市场增长速度最快。
在你碰到堵车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最好我的车可以直上云霄，飞到目的地。这个梦想可能很快就要变成现实了。
在日内瓦汽车展上，由空中客车制造的一款个人电动飞车让人怦然心动。这款叫做 Pop Da Top 的设计把汽车和飞机结合起来。你把车开到一个起飞平台，车身脱离轮子，接上4轴飞行器，就可以直冲云霄。至少就是这个理念。空中客车的马修斯·汤普森说，
你就坐在车里，不需要上下车，合二为一，天衣无缝，是室内交通或者去机场的最舒适方式。
这种理念取决于未来的城市基础设施，才能决定是否允许飞车在城市上空飞行。不过汤普森说，总有一天这种交通方式会跟智能手机一样普通。
飞车将通过一个平台来操作，我们设想你可以通过 APP 或者其他设备来叫车，我们有可携带技术，在你上车的时候来识别你。
这是遥远的科学幻想吗？汤普森说， Pop Up 可以在今后5到10年里成为现实。
一把曾经失窃了35年的珍贵小提琴最近重返音乐舞台， 这把18世纪的史特拉蒂瓦里小提琴做工精美，曾经属于小提琴大师罗曼·托滕伯格，可惜他在这把小提琴被找到前就去世了。最近托滕伯格的一个学生首次在公开音乐会上使用这把小提琴演奏。
在这把著名的小提琴纽约四人表演之前，名望很高的中国小提琴演奏家王峥嵘就很熟悉这把小提琴了。
我认为罗曼是我遇见的导师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差不多就是我的导师。我来自中国，我当时谁都不认识，他把我当作自己的学生，并且带到自己家里。
托滕伯格的三个女儿都同意王峥嵘应当用这把琴在音乐会演奏。
我们把峥嵘当作自己的第四个姐妹，她是我父亲的门徒，她当然有很多得意门生，但是她与我父亲和我们几个都很紧密，这是对她的演奏的最棒的延续。
托滕伯格用这把史特拉蒂瓦里小提琴演奏了差不多40年，这把琴是1734年由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制作家安东尼奥·史特拉蒂瓦里制作的。托滕伯格在长期辉煌的演奏生涯中，一直在世界最顶级的音乐会舞台表演。他2012年去世，享年101岁。这把小提琴失踪的故事听起来就像是一部神秘小说。
音乐会后，他当时在与祝贺者寒暄，当他转身回去取小提琴的时候，小提琴不见了。人们发现小提琴的琴盒被扔在音乐厅的台阶下，人们赶紧报警，联邦调查局的人赶来了。
这把小提琴失踪了35年，直到盗窃这把琴的人的前妻，同时也是托滕伯格以前的一名学生，正好想把这把琴卖给鉴定这把琴的一位小提琴专家的时候，这把琴才重现江湖，成为第一位让托滕伯格把心爱的小提琴重新发出美妙旋律的人。王峥嵘倍感荣耀。
能够用这把琴演奏，而且是第一个把这把琴在公众面前重现，对我来说意味着太多。这其中既有快乐，也有伤感，因为托滕伯格再也看不到这把琴，也听不到这把琴。我真希望他与我们在一起。
托滕伯格姐妹计划把这把小提琴卖给一位演奏家或者基金会，这样这把琴就能再一次让世界的观众惊喜不已。2011年，曾经有一把史特拉蒂瓦里小提琴卖出了1500多万美元的天价。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谢谢收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专访神秘富豪郭文贵，这是郭文贵首次在海外以面对面的方式接受专访。美国东部时间4月19日上午9点整，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美国之音进行现场直播。出于对安全的考虑，郭文贵先生的专访将在一个不公开具体地址的地方举行。郭文贵向美国之音承诺，他将带来核爆级别的爆料。没有人知道郭文贵的爆料将指向哪个层次和级别的中共腐败官员。美国之音将以卫星电视、无线电广播、官方网站、脸书、推特、 YouTube 等多平台联机直播专访实况。新闻有好有坏，美国之音只报道真相。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泰德·约赫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佛罗里达州第三选区，他于2013年被选入众议院，是众议院查党议员团和立场偏右的自由议员团成员。在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共和党健保改革方案之中，他是20多位计划投反对票的共和党议员之一。在进入众议院前，他是一名兽医，在佛罗里达开业长达30多年。从今年1月开始，约赫接下了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的重要职务，负责掌管众议院亚太的事务。他最近在国会山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谈到了他对朝核危机、南中国海争端以及美国对台军售的看法。
约赫主席，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
这是我的荣幸，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接受你的采访。
First, 首先，您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达到这个目标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首先，我非常期待担任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能代表那个地区是我的荣幸。我认为美国和这个小组委员会的目标是要确立我们和亚太地区所有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并在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增强和他们的关系。从新闻上你可以看到，这个范围不仅是亚太地区，也包括全球。我们要确定越过各国边界的是产品而不是军队，我们要确保大家的安全。如果我们都能合作，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建立这个坚强的联盟。
Our goal is to make sure that products cross borders and not armies. We want to keep everybody safe, and we can do that if we all work together and build that strong union.
As North Korea continues,
朝鲜不断追求核武能力及测试弹道导弹。我希望和您讨论，您认为美国应如何处理这个威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宣布，奥巴马政府对朝鲜采取的战略耐心政策已经结束，各种选项都在考虑之中，包括军事选项。您对这个声明有什么看法？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 know the strategic patience policy of the past administration doesn't work.
首先，我们知道上个政府所采取的战略耐心政策没有用，这创造了一个真空，而这个真空由别人填补上了。金正恩选择的道路包括发展核武，更重要的挑衅其他国家，威胁对其他国家发动袭击，这是令人不能接受的。在二十一世纪，没有必要发展核武，没有人计划侵略朝鲜。我们必须做的是制定一个地区和平计划，把重心放在最重要的地方，像是经济、贸易以及为亚太地区人民和美国人民创造就业机会。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共同合作，对朝鲜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理解这个道理。如果他们走向这条道路，没人会是赢家，朝鲜人民将会继续受到压迫，那个地区将会继续不稳定。不止那个地区不稳定，整个世界都会不稳定。
They go down that path, it's a no-win situation, and it's just going to keep suppressing the people of North Korea. It's going to keep destabilizing that whole area, and it's not just that area; it's a world destabilization.
您如何看通过加强现有制裁来处理朝鲜危机这个手段
？I appreciate you asking that question, and again, out of the meeting we had this week on Tuesday.
谢谢你问这个问题。我们星期二听证会的目的之一是定义朝鲜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从三个证人得到的建议是，自从美国国务院把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除名之后，朝鲜一直以来采取的行动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流氓举动。我们应把朝鲜再放回名单上，因为自从他们从这个名单上除名后，他们的行为更糟糕了。金正恩在上台后短短时间内所试射的导弹超过他父亲和祖父，所以我们希望把他们再次列入这个名单之中。这不是只是美国的问题。你在之前问我美国可以做些什么，美国可以展现领导力，把朝鲜再次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里。国际社会必须一起说，在二十一世纪我们不能容忍世界上有这样的行为。
And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want to get them back on that and get buy-in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cause I said this is not just America's problem. You asked me in the previous question, what can America do?America can show leadership by putting them back on that and having the world community say, we can't tolerate this in the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What is your thought on the U.S. deployment?
您如何看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中国对此强烈反对，您有什么看法？
I think what I would have people ask is, why does the United States or South Korea want the THAAD system in South Korea?It's a defensive mechanism. It's a defensive type of equipment to protect.
我希望人们问美国和韩国为何要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这是一个防御系统，是一个防御设备，这是为了保护韩国。另外，我们在当地有23,000名美军，这是为了保护该地区免受朝鲜威胁。做出威胁的不是我们，这只是一个防御系统，它并没有指向中国，而是指向朝鲜。这是迫切威胁的来源，而这个威胁的来源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一直说要发展核武，还说要朝哪里发射。我认为萨德是个好事，是个强有力的声明，让我们盟友知道我们坚定地和他们站在一起。过去八年来，政府展现其弱点，战略耐心政策创造了真空，让人能肆无忌惮。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新时代，川普政府将会在这个议题上展现出强有力的态度。蒂勒森国务卿说得很好，我们会考虑所有选项。我想这释放了一个很清楚的信息， 但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要看朝鲜领导人怎么做。
Secretary of State Tillerson has done a great job of saying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and I think that's a very loud signal. But what we do is not our choice. What we do is dependent on the reactions of the leader of North Korea.
What kind of role would you?
您希望中国在解决朝鲜危机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Supportive, more supportive, instead of.
我希望他们能采取一个更加支持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再次把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我预计这会在接下来六个月内发生。中国必须与我们合作，而不是反对我们。我们要在当地进行改变，让该地区稳定的唯一方法就是要让中国成为一个重要伙伴。朝鲜90%的贸易是通过中国，中国对朝鲜有很大的影响力。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决定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我希望这向金正恩传达一个强有力的信息，那就是他选择的道路是错误的。我很期待与中国合作。
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积极进行造岛活动，这如何影响美国利益？您认为美国是否应采取一个更强势的态势来应对这个情况呢？
I think we should, I don't want to say more aggressive because that sounds confrontational. I think we should adopt a strong policy.
我不想使用强势这个词，这听起来很有冲突性。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海牙常设仲裁庭已经判定中国在该地区的主权声索没有法律依据，国际社会应对中国施加压力，不是只有美国。如果只有美国，就是我们针对他们。因为如果只有美国，就是我们针对他们。但美国可以领导一些国家说这是不对的。我有机会和一些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会晤，他们说这都是为了和平目的。但当你建造军机能使用的飞行跑道，当你从卫星照片上能看到军事设施，我们的卫星照片还看到他们有攻击性和防御性的武器以及军用卫星，你不会认为这是为了和平目的，这是中国的扩张行为。我们在南中国海和东海都看到这样的行为。我想这是中国释放出的一个很明显的信息，表明了他们的意图。美国所能做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和盟友合作，包括台湾、越南、日本，还有那些原本在 TPP 里的伙伴，和他们维持坚固的关系。我们站在一起不是要威胁中国，而是要让他们知道要适可而止。
But just to let them know, enough's enough.
Taiwan is a core interest issue for China.
台湾对中国来说是核心利益。川普总统在去年当选后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引起中国强烈抗议。现在有报道说，川普政府正在计划研拟一个大型对台军售案。您有什么看法
？To Taiwan, what is your thought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Well, we've been doing that since 1979. We need to continue that.
我们从1979年就这么做，我们应继续这么做。台湾是个主权国家。奥巴马政府的策略是战略耐心，他们取消了价值10亿美元的军售。我继续期待维系我们和台湾的关系，继续加强那个关系。我认为川普政府会这么做，我也100%的予以支持。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at relationship, and I feel this administration will do that, and we're 100% in support of that.
In the bigger picture,
从大局来看，您认为美国和中国在接下来数十年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We hope a very good one of working hand in hand, you know, building on economies, trust, trad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bringing regional security.
我希望这会是个很好的关系，两国能携手合作，在经济贸易上合作，建立互信和文化交流，在亚太地区创造和平稳定。我们可以共同合作，为朝鲜半岛带来和平。我们可以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在21世纪，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期待和中国合作，但当我们看到只因我们要在韩国部署防御性的萨德系统，中国就威胁韩国，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是错误的态度。我们应该合作，韩国不是威胁。我是个父亲，如果我的孩子做错事，我有两个小孩，如果你打错小孩，这不会给犯错的那个孩子带来任何教训。中国打错了孩子。中国应该和我们合作，把压力放在正确的地方。
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您希望完成哪些目标？
我最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要让亚太地区的人们知道，美国重新回到领导地位。你可以依赖我们，我们是一个坚强的盟友。在经济上，我们是坚强的贸易伙伴。我们希望达到贸易平衡。 以尊严尊重的态度对待彼此，希望亚太国家能为自己创造良好经济，让我们双方获益。我期待缔造这个共同的桥梁，我希望人们会说我很喜欢跟他们往来。
您有什么话想对美国之音在中国听众说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十分欣赏亚太地区的人民，所有的人民。美国现在十分多元，我们有来自亚太地区各个国家的社区，很高兴看到人们来到美国，融入我们的社会与文化，但也以自己的传统为荣。这是让美国强大的原因，就是不同文化和信仰的交织。但我们都集合在一起，相信同一个理念，那就是自由民主，这里每个人都能得到。我们期待和大家合作，加强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最后，我再次说，很荣幸能担任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
谢谢您，约赫主席。
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里，除了有你熟知的好莱坞明星、高科技产品，还有一群你一点都不陌生的人群，也就是无家可归的人。美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庇护所给无家可归者提供相应的服务，甚至帮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自食其力。在今天的这一期《走进美国》节目里，我们带您看看美国的庇护所是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魏芝。中国的慈善企业家陈光标在纽约的曼哈顿中央公园宴请了数百名美国的流浪者。这件事情不仅将陈光标又一次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也将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拉入了人们的视线。那么美国社会是如何帮助这些无家可归者的呢？今天的走进美国就带您去看看您所不知道的无家可归者庇护所。
You know what? I was going to say that if I was in China or Japan,
我得说，如果我是在中国、日本、韩国或者其他地方，而在音乐方面有这样的天赋，我会是那里的明星。
白格，这个来自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怀揣着宏大音乐梦想的人，并不是一个怀才不遇的艺术家，而是一名无家可归者。由于父亲的心脏病，他家经济负担很重，失去了房子。家人各奔东西。
My father, he's incarcerated.
我父亲在服刑，他在联邦监狱里，永远都不会出来。
26岁的拉扎克来自华盛顿的一个流浪家庭，他读过4所大学，但至今仍未毕业。在包括亚马逊在内的几家公司工作过，但都无法实现自给自足，也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在美国，像白格和拉扎克这样的无家可归者还有很多。2013年，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对无家可归者的年度评估报告显示，美国有61万流浪者，其中65%的人住在庇护所里，35%的人露宿街头。全国仅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资助的庇护所就达7500家，所有的庇护所都属于非盈利性质。
Well, first thing what I do is I come here, I open this door.
第一件事情是我来到这儿，我打开这扇门，这是我宿舍的门。另一件我很喜欢也会想念的事是这些门很高，你看它们有多高，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很引人注意。这门得有15英尺高。
About 15 feet.
白格居住的埃莫瑞公寓位于华盛顿的一个黑人街区，是一所由政府资助的专门针对单身男性流浪汉的庇护所。最多可以容纳100人，目前有75名住客。帕克先生现在是公寓的负责人，在这里已经干了近10个年头。
这个项目叫艾莫瑞工作者宿舍。2005年，哥伦比亚特区政府意识到，很多单身成年男子虽然在工作，可是却负担不起住宿，这就是这个项目的起因。
走进艾莫瑞公寓，一楼有浴室、洗衣房和餐厅，餐厅里静立着令帕克先生头疼不已的冰箱。
It's nasty because they will store stuff in there for a week.
里面很恶心，因为他们把吃的放在那里，一放就是1-2个星期。很多时候，他们就放在一个盒子里面，连盖都不盖一下。他们意识不到这样会令人生病。
This is like a bulletin board of what.
二楼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公告栏和电脑房，住客们可以从工作人员那里得到相应的服务和帮助。
Clothes, man, it might be a little cluttered, so when we get donations.
艾莫瑞有很多书籍、衣服，甚至是避孕套，都是外界人士捐赠的，住客们可以各取所需。在二楼的尽头和三楼都是住客的房间。
Come in every day. I set my clothing over here.
我每天都来，这是我放衣服的地方，这是我的床，在这是我的，这有一个三斗柜。
每个房间住着十个人。当住客们住进来之后，就带着自己的家当，把房间装点出许多个人特色。通常他们白天工作，下午晚上就回到宿舍休息。如此狭小的空间必须容纳所有的个人物品。帕克先生介绍说，每个人有一张床和两个衣柜。看电视是他们主要的消遣方式。
他们的电视要有耳机插孔，任何音频设备都要有耳机插孔，这样就不会影响到旁边的人。
瓦莱公寓是另一种专门为流浪家庭提供的庇护所，它坐落于另一个黑人街区，有着三层小楼和供孩子们玩耍的儿童区和篮球场。
At Valley Place, we accept families only. You cannot be a single person.
在瓦莱公寓，我们只接纳家庭，来这里的不能是单身，可以是妇女带孩子，或男性带孩子，或者是父母双亲带孩子。但你必须是带着孩子来这里。我们有十八套房间，分别有一、二、三居室。
They provided the beds, hangers.
戴博拉是一个26岁的单亲妈妈，带着4岁的儿子和哥哥的儿子一起住在瓦莱公寓。有别于其他单身的无家可归者，有孩子的她更需要为孩子考虑。
The toughest part for me is
最艰难的就是我儿子要跟我不断搬家，这不是他该承受的。
埃莫瑞和瓦莱的管理相对严格，对于住客有相应的要求。
They must be 18 years and over, must be with kids. You must have kids.
他们必须18岁以上，必须有孩子。你必须得有孩子，必须不吸毒，你知道，必须有工作。
They have to have a current TB test, tuberculosis test.
他们必须持有一年内的结核病菌测试，必须保证过去30到45天内没有犯罪记录，必须有至少3个工资单和一封来自雇主的正式的信件，说明他们一周工作多少小时。
Mr. Baylor,
像艾莫瑞和瓦莱这样的庇护所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每一个住客重新立足社会。每个进入艾莫瑞的住客都有一名项目经理负责帮助他们修改简历、找工作、找房子。在艾莫瑞如果还有吸毒问题，也会有专门的项目经理一对一的进行咨询。
他刚在万豪酒店找了工作。
什么时候？
周三的时候。
周三？哦，恭喜恭喜。
谢谢，谢谢你们，非常感谢。你在那里做什么？打扫客房。
这个项目真的是在推动你向一个目标迈进。
白格在艾莫瑞生活的这11个月里，不仅通过学习拿到了2个全国医疗技能证书，以 A 的成绩从医疗助理项目毕业，成为毕业生代表，还在采访当天被爱荷华州立社区大学录取。
That without the Emory House Shelters Program,
没有艾莫瑞的项目，我不可能保持这么好的成绩，因为他们帮我减轻了压力，我不再无家可归了。
拉扎克希望通过在艾莫瑞6个月的项目积累足够的钱，以便自力更生。
And I'm very thankful for Emory Work.
我很感谢艾莫瑞的工作者宿舍项目，它使我用这个地方作为过渡，以便重新获得稳定的经济和住房。
作为庇护所的管理者，帕克和尼克尔说，他们很欣慰地看到人们在这里走出人生的低谷，成功地完成人生的转折。
我生长在华盛顿，所以很多他们做过的事情我都做过。我在这里就是给他们一个例子，告诉他们，他们不一定非要以现在这样的方式生活，总有改变的可能。 最让我欣慰的就是看到有人已经成功的转型。当我在购物中心或者跟家人外出的时候，他们会过来说，谢谢你帮助我，帕克先生。
像艾莫瑞和瓦莱这样的庇护所，帮助无家可归者暂避风雨，每天都帮助一些人鼓起风帆，开始人生的又一次征程。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我们下一期再见。
200年前，英国医生詹姆斯·帕金森首先诊断出了这种疾病。此后，虽然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但是仍然找不到治愈方式。帕金森医生出生在4月11日，因此4月份被定为帕金森意识月，以便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为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生活而做出的种种努力。
已故重量级拳击冠军穆罕默德·阿里生前是为研究治疗帕金森病而积极呼吁的名人之一。他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病时只有42岁。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也患有帕金森病，获得过艾美奖的演员麦克·福克森30岁时也被诊断患有帕金森病。他致力于提高公众意识和募集捐款的活动，以找到治疗方法。
这个病大大的改变了我的人，而且不断恶化，但我一直埋在心里不说，这是出于好多原因，恐惧，当然还有拒绝承认。
虽然药物可以暂时帮助缓解症状，音乐却带来不同的益处。在英国国家芭蕾舞团的主排练厅，帕金森患者通过上舞蹈课来改善他们的动作和情绪。伦敦罗汉普顿大学的研究人员考察了舞蹈项目对患者所产生的作用，并得出结论说，患者的稳定和平衡都有了改善，个人幸福感也大大增强。温迪·马修斯2009年加入了这个舞蹈项目。
我刚来的时候怀疑这个项目一点用都没有，我现在不用公共交通了，我发现我真的用不了，我只能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走到舞蹈厅的另一边。我跟一组人一起跳舞，大家都志同道合，还有两个人热情特别高，带着我们，支持我们。跳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走过舞蹈厅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我昂首阔步，迈向光荣。
像马修斯这样的患者不断的跳舞，不断的迈步，因为这让他们的心情更加乐观舒畅。美国之音阿尔玛内斯利华盛顿报道。
美联航事件引起了全球的关注，网民纷纷对其冷嘲热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的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大家最关注的那些内容。
这一周，美联航因为对乘客的粗暴对待，成为了社交媒体和脱口秀节目的不二笑柄。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名人分享了自己和美联航的不愉快经历。在大批冷嘲热讽中，美联航被描绘成黑帮地痞模样，对乘客毫不客气。推特上还发起了美联航新口号的热搜标题。足球队请法国斗牛犬来做一场模拟比赛，用以推广即将举行的同城足球大战。USK 斯洛伐克布拉格队制作的这部萌萌的影片是在与对手 AC 布拉格斯巴达队的比赛前发布的。如果把全球最受欢迎的两种快餐食品合二为一，会得到什么？中国的包子加意大利披萨饼等于包萨。在中国推出的这款最新美食采用传统的包子皮，用披萨的馅料和奶酪取代包子馅儿。这个想法来自一位老外，他辞去在美国的咨询工作之后，为大众带来了这个新奇的小吃。那么包萨味道到底怎么样呢？
好吃吗？可以，味道可以。
乌克兰模特奥克萨纳·克洛涅兹19岁时不慎从5层楼摔下，导致瘫痪，但他从未放弃他的梦想。受伤之后，他告诉自己必须试试看，尤其是在自己没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的时候。奥克萨纳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做时尚杂志 Vogue 的封面女郎。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4月15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